戈达尔曾经说过，电影就是每秒24个的真实。我是萨萨。
不知道听众朋友对我们新的片头有什么想法呢？这个片头其实是前面的音乐，是20世纪福斯公司的那个经典的片头，大家听起来应该很熟悉。而后面的那句话其实是戈达尔说过的，因为戈达尔其实是法国新现实主义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而戈达尔本身也就是在电影早期24帧胶片时期的一个重要人物。而且为什么要用戈达尔呢？因为戈达尔这个导演也是，他首先他的艺术造诣非常高，其次他确实说过很多名言，而且好坏都有。比如说很有意思的，在今年年初伊朗导演阿巴斯逝世的时候，戈达尔就曾经说过，电影始于格里菲斯，止于阿巴斯。电影始于格里菲斯，我们都知道那是电影初创时期的一个很重要代表人物，但是止于阿巴斯这种就是有点过誉了，以至于在阿巴斯悼念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引用戈达尔的这句话。但是阿巴斯成就真的有那么高吗？也是有待商榷的。而且戈达尔还说过一些很奇怪的话，比如说拥抱爱人的时候不要忘记你手边的枪，就是这类你无法理解的句子。但是不得不说，他的我引用的这段话确实是很重要的，戈达尔说的我认为是比较正确的一句话，因为电影啊就是反映真实的艺术。那我们来聊聊这期的主题。这期的主题是在今年年初戛纳电影节上唯一入围主竞赛单元的一部亚洲电影，就是韩国罗洪镇的《哭声》。这部电影肯定是不会在中国大陆上映了，然后它其实是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在韩国上映，然后又拿到戛纳去首映。但是国内如果想看这部电影的话，应该时间已经过去了，但是我提一下吧，就是在7月28号，正好是一个月之前的西宁 FIRST 的青年影展里，哭声是作为闭幕片进行放映的，而且那个青年影展也像什么北影节、上影节一样有专门的购票啊、抢票的渠道，所以说我这现在已经晚了一个月了。如果大家看过的话，有幸能去看的话，那我认为这种题材的电影在大荧幕上看的效果和你在房间里拿着电脑啊、拿着平板、拿着 PS4 那看出来效果肯定是不一样的。而这部电影它其实里面的主角几个都是非常大牌的人物，就拿里面最重要的男主角来说，郭度元，也有翻译成郭道元的，无所谓了。他我们熟知这位明星应该是从他和另一位也是大脸的影星合作的辩护人，他和宋康昊一起合作，他里面演的那个穷凶极恶的警察也是给大家一个很深的印象，关于他本人。而在这部电影里演怎么说神汉或者说萨满巫师的这个男人叫做黄正明，他其实是之前在中国非常火的一部电影叫做《国际市场》的主演。而里面的那位主角女主角千羽熙，那就更不用说，他演的电影是《阳光姐妹淘》，也是在豆瓣 TOP250 里面的一个很有名的片子。这是基本上这三个人构成了主角的三角，而其他稍微其他的配角人物，比如说那个日本的老头，他其实是国村隼，他就是日本一个艺术家级别的一个演员，我们经常会在很多的电影里看到他。他是一个怎么说黄金配角吧，我们经常看到的最近的有《横道世之介》，一部日本的青春片，也是我很喜欢的。还有《切肤之爱》，是多少年之前的一个日本的一个很血腥恐怖的一个三级片。还有十四可能知道，就是他演过真人版的《进击的巨人》，里面演谁我不知道，我也没看过。还有《杀死比尔》里面他也做了一些龙套的表演。所以说这部电影的阵容其实非常强大的。而导演罗洪镇本人呢，他也是多次入围戛纳，他之前的两部片子也都是口碑和票房都还不错，而且确实是有很明显的个人特色，就是黄海和追击者。来聊聊这部片子对他的感受吧，石子。
就是 看之前说是一个恐怖片，但是看前半部分的话，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有鬼还是没鬼，到底鬼是谁。其实看到最后就没有到最后，你就一直到鬼他没有露出他的真实面目的时候，我一直是不知道鬼是谁的。刚开始以为是这个人，后来又以为是那个人，再后来又以为这个人，反正就是一直搞不清状况。刚开始看的时候是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因为你并不知道他鬼是谁，所以他一直吸引着你再看下去。但是到后来虽然知道了鬼是谁，但是还是没有搞清楚这个状况，就有点懵逼了。反正就是一部看不懂的恐怖片。
就我觉得这部片子怎么说，它是一个非常复杂但是就我很喜欢的片子，确实有些烧脑，因为看到最后我还是有点一头雾水。但是它里面有很多就是各种各样情节的反转啊，就让人觉得就悬疑它其实不会让人觉得说一下就看出来没意思，但是说它强行就是强行制造悬疑，然后强行让你不知道也是不太好的。但它我觉得包括它的悬疑还包括它里面的各种情节发展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让你觉得虽然很悬，虽然可能是鬼的故事啊，可能是那些你不知道是怎么样的一些事情，但是它好像都有一些内在联系，你不会觉得它可能非常没有道理。然后包括它里面还会有很多其实可能不是藏得很深，但是因为我们不了解所以可能不太看出来隐喻。我觉得如果真的把这些里面包括它典故隐喻这些如果都能看出来，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很过瘾很爽的片子。当然就算我很多都不知道，也还是觉得这个片子看得让人觉得值得再看一遍。
其实我觉得一部电影的剧情走向如果全都靠悬念来支撑的话，那在剧透之后这个电影的魅力可能都会完全丧失。所以我觉得电影必须有一些可供回味的一些升华性的段落，即使你知道了结局知道了谜底，然后你仍然还是愿意再次看这部电影。所以我觉得这是好电影的一个标志。但是这部电影我觉得它有让人再看一遍的冲动，但是它有点浪费这种题材，这种题材应该是能做出更好的故事的。而我觉得这个电影的优点很重要的就是它结局的开放性，刚才两位也都提到了懵逼，懵逼其实就是有自己的想法但是无法很确切，可以这么说导演可能对剧情有自己的倾向性和对这个结局的选择，但是并不妨碍观众我们自己做出对结局的判断。其实这部电影也是里面有很多的宗教符号，而且它也是虽然有宗教符号，它宗教也是它很想表达的一个主题，但它最终还是框在了一个类型片的框架下。其实不得不说韩国对类型片的把握啊，这种玩法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任何一种主题任何一种思考都可以套在类型片的框架下。比如说如果想谈政治想谈独裁有辩护人，想谈虐待啊有熔炉啊素颜啊，想谈女童啊什么的有小姐啊之类的片子。所以说在韩国这类型片其实是非常成熟的，而导演也是很有效的利用他成熟的这一部分。而且导演本身他的之前的黄海和追击者也都是非常成熟的类型片，所以我认为这部电影还可以算是中上乘的一部电影。其实我看这部电影的时候，看最开始我看介绍的时候我以为它是悬疑片，因为它里面有死人呀探案呀凶杀这样的东西，它其实有点类似杀人回忆。但是看完开头我会觉得它有点像恐怖片，但是就像刚才十四说的一样，它有点分不清它到底是恐怖片还是悬疑片。但是等看完了整个电影的时候其实发现本质是悬疑片，是因为它吓人的那些东西是远远没有超过它要讲的叙事结构的，这是悬疑片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它只是一个带有恐怖元素的悬疑片而已。而这部片子的背景必须得说一下，就是因为韩国的基督教徒非常的多，如果把什么五花八门的分叉什么天主教啊基督新教都算上的话，这种广义的基督宗教是其实是占韩国信教人数最多的。而这部电影叫做哭声，它如果了解韩文的可以知道这个名字其实是这个故事发生的地方古城的另一个谐音，古城 然后在韩语里和哭声是谐音的，而古城在韩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大规模的对天主教徒的迫害事件，所以由这些就可以看出来，宗教一定是导演想表达的一个重要主题。而这部电影它里面对东方的，它里面有神鬼元素，但是它对东方的神鬼元素有很大的颠覆，然后以至于它颠覆的很出格，甚至有点失控，所以对于东方的观众来说理解可能会有点困难。那我们现在来聊聊人设，然后你们两个有什么想说的也都可以随时插话。里面郭度元演的这个主角前三十分钟其实很明显的展示了这个男主的懦弱啊、胆小啊，他外强中干啊，或者说他其实因为一个小事而受女儿威胁啊之类的东西。而且大雷天打雷天的时候，他看到窗外有个女鬼，他吓得那个怂样，其实可以看出来他是一个非常外强中干的一个很普通的小市民形象。但是等到后面他的村庄受到了一些威胁，慢慢演变到他女儿受到了威胁，他就慢慢的变得胆子大了起来，到最后有了一种要跟恶魔决一死战的一种气势。所以我感觉这种主角的变化是我觉得比较喜欢也是比较丰富的，主角这个人物形象我认为是可以的。但是其他的角色，比如说主角的母亲啊、妻子啊，其实没有很多很丰富的点。这其实并不重要，很多电影都必须有侧重，而且这部电影用有了156分钟的片长，还是相当长了，所以它没有太多的篇幅。它已经花了很多的篇幅来讲故事，但因为这故事太复杂了，所以它没有更多篇幅来讲更多的东西。但是我认为这部电影最可惜的一个人物应该就是那个神父的助理，他的作用其实被大大降低了。因为一个电影如果缺少铺垫的话，观众就对这个电影其实缺少代入感的，尤其是在最后的地方没有给到这个神父助理足够的空间。他其实是一个大配角，而且他因为是神父助理，所以他身上带有宗教符号，宗教是这电影很重要的母题，他带有符号含义，他代表西方宗教。而那个最后的我们看到的那个魔鬼，其实红眼的魔鬼，这种撒旦形象的魔鬼，其实也是西方的魔鬼。如果是这种带有天主教符号的神父助理和这种西方的魔鬼进行对峙的话，应该会有更多的看点。但是这里面最后这场戏它的对峙的张力和火花是没有体现的，所以对这个角色没有大书特书，就很难来展现本片的宗教的含义。还有这部电影它其实我们看完之后，其实它对神鬼啊这样的观念有对神鬼观有创新。比如说我们东方传统意义上的鬼神应该是什么没有影子啊，或者说没有实体啊，走路脚不着地啊，或者说白天不能出来啊，
或者说你就根本看不着它。
对啊，要么就是人类可能看起来没什么区别，但是一些更灵敏的动物，比如说狗啊，它可能会很敏感的意识到这是一个鬼。但是这部片子它有刻意的颠覆，就拿狗来说，日本人的那个狗反而是对外人叫，对他自己不叫。这个日本人他白天很明目张胆的出来像正常人一样说话，和他最后那个变鬼，他其实是变红眼，那个东西很难，恶魔来形容更好一点。所以说其实很颠覆东方的神鬼观的。而里面比如说像最后的那个红眼，它其实是西方恶魔的代表。还有如果看过西方有一些驱魔电影了，驱魔人这样的电影，我们电影里有个很重要也是很恐怖的桥段，应该是电影最恐怖的桥段，就是那个人在医院里抽搐。那其实是你去看电影驱魔人，你会发现一样的抽搐，一样的造型，一样的发狂的症状。所以说它其实里面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东方西方的元素。比如说主角带着一帮兄弟上山去寻仇的时候，来了一帮怎么说僵尸啊、
丧尸
啊、活死人啊、行尸走肉啊，这种东西脑袋上插一个耙子照样可以行动，这样的东西。
那个我专门在网上查了一下，是东方是有僵尸但没有丧尸，只有西方是有丧尸但没有僵尸。
丧尸跟僵尸的区别是什么呀？
两个是有稍微不同的区别，就是好像是我也忘了是哪个了，反正就是有一个是主要是活人变的，一个是主要是死人变的。好像是丧尸主要是活人变，但也有是由尸体变成那个状态了。反正两个是还是有区别的。
所以可以看出这片子里面其实东西方的元素是非常杂糅的，而里面一些，而这种杂糅现状就其实表现了韩国现在的宗教杂糅现状。其实我们知道韩国其实是世界的宗教博物馆，韩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第二大除了美国之外的一个传教国，所以说韩国的宗教数量也是非常多非常可观，也是本片想要表现的一个重要的背景。而里面有很这部电影里面有很多的宗教的法式一些宗教符号，比如说做的跳大神啊，这其实是很东方的东西，鼓啊降头啊，这其实是东南亚的东西，还有一些比如说像警察，他发现这些有些无法拿科学解释的事情之后，他也带上了十字架，这是西方的一些东西。所以说这部片子就像寓意着韩国宗教文化杂糅一样，他这部电影本身也是一个各种文化杂糅的一个现象，而且是导演有意为之的。而刚刚讲了大的背景的人设，现在讲具体的人设，里面的主角警察他其实主要是一个以受害者身份出现的。一般警察以受害者身份出现这样的片子在中国广电是审不过的，因为在中国警察叔叔是人民卫士，他一定会战胜恶势力啊。但是在西方的电影里会经常出现这样的设置，因为其实警察在悬疑片里面他更容易靠近案件的中心，所以警察更容易成为受害者。而这部电影里男主角的受害者的成分是明显大于他的警察身份的，但是他最后有一个他结尾的时候，郭度元饰演的这警察角色在说啊，对不起啊，爸爸是警察，爸爸应该处理好这样的东西，但我觉得其实挺狗血的。而这个人物的感情变化我觉得应该是也有很明显的逻辑可以寻的，他其实之前村里出现了一些的凶杀案，他是出于警察的这种公职，他代表公众，所以他去处理这些事情。他去找日本人第一次的时候，他只是为了去查明你的身份，然后让你不要去再干莫名其妙的事情，要么就赶紧走，他其实是为了大家着想的。但是到了后来自己的女儿波及到这件事情以后，他就慢慢的变成了找自己的兄弟一起去找那个日本老头去寻仇，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人物形象人物性格的一种变化。你们对人设还有什么想法？
我觉得那个小女孩也就是人设也挺怎么样，挺有趣的吧，就是刚开始她感觉特别成熟跟个小大人一样的，但后来她当她就是面发生了那么些事情，就有时候但他清醒的时候就感觉真的是一个小孩子一样的无助，就是还其实内心还是一个小孩的。
嗯，好，那刚才讲了人设，那现在我们来讲讲剧情。我觉得这是这部片子最重要的一个点。这部电影其实它的外壳看起来是悬疑片，所以为什么这部片子能在世界范围内引起那么大的争议啊？是因为其实如果是悬疑片的话，观众本能的就想要知道真相，知道事实，知道凶手，知道来龙去脉等等等等。刚才两位对电影的看法也说了，他们两位没有找到电影的真正的本真凶手啊事实这种东西，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一半的人骂编剧是脑残，这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他如果观众是带着一种悬疑片的观影期待去看的话，那必然就会造成这样的结果。不过可能也正是因为这种完全开放的结局，这种反悬疑片式的手法才能让这部片子引起这么多的争议与关注，所以它其实是借着悬疑片的外壳讲了一个反悬疑片的故事。真正的悬疑片它其实之前看的时候你会不明所以，但是等到最后答案揭晓的时候你会恍然大悟，而其实真相只有一个。但是在这部电影里其实有多种的解读版本， 我们可以在网上找到非常多的，而且有几种主流的我跟大家先分享一下，就是这个萨满的神汉和日本老头其实是这种怎么说谋财害命二人组这样一个概念，就是老头用来降灾，然后神汉用来去灾，想法其实是很复杂的。因为在跳大绳对小女孩施法的那个关键的一个情节里面，其实男主角打断施法，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很意外的突发事件，但如果男主没有去打断这件事情，整个故事的走向又会是怎样的，那又没有人知道。所以尤其是跳大绳这一部分，它的这个其实是很复杂，也是有多种解读版本的。其实我们仔细看在跳大绳那一段，导演是用了平行剪辑的手法，比如说这个神汉用木钉钉那个小娃娃的怎么说那个木头人的眼睛啊，小女孩眼睛就会非常的疼，然后钉肚子啊，小女孩肚子都会非常的疼。但是我们可以看平行对照的，那个日本老头受到伤害似乎并不匹配啊，位置压根就不对，所以他导演用了这种平行剪辑的手法，也许是他在误导观众。有这么一种解读，就是也许他们两个是一起来驱小女孩身上的鬼，也就是那个女人，而并非是这个神汉针对这个日本老头。还有一种版本，刚才是两种版本，可能是谋财害命二人组，或者说这两个人一起来对付女鬼。这里面电影里面有很多细节可以暗示到，比如说他们两个人穿的是一样的兜裆布，用的是一样的相机，而且最后那个镜头神汉从自己的后备箱拿出来那个箱子里面把照片全都倒出来，更是明显的暗示。这是两个版本。还有一个版本就是也很有意思，刚才的版本意思其实是这两个男人要么是好的要么是坏的这样，但是第三个版本是其实这三个人都是好人，他们都是为村庄好，都是为了驱魔，这个魔可能来自于其他地方，但是他们三个因为宗教语言不通，用的是不同的方法，所以产生了误会，所以互相攻击。还有第四个版本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版本，我比较认同的一个版本，就是非常科学的版本，就是可能压根就没有恶魔，就是因为吃了毒蘑菇。之前不是剧情里有一部分吗，那个女哪个死人家的邻居还说因为我老公吃了很名贵的菌子之类的东西，然后这个就可以解释很多的问题。因为你可以把任何超现实的你看到的，比如红眼啊僵尸，都可以理解为你一种幻想，都可以理解为你吃完毒蘑菇以后置换产生的一种其实并没有的一种虚拟的世界。
感觉这是中国恐怖片的一种套路，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导演是在有意的岔开这几种可能性，让观众有自己的想法与分析，而导演本人也在每个人的身上都制造了点来模糊正反派，他每个人身上的点都非常含混的。比如说最后日本人他其实变成了红眼睛啊，头上长角的一种撒旦型的一种恶魔，然后而且他说了一句话，说你摸摸看我是有血有肉的，这句话其实是圣经里的一句福音，路加福音应该是，而他手上的那个圣痕其实是手上还有身上那些伤痕其实就是圣痕，也就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伤痕，所以他个人本人就兼具魔鬼与上帝两个属性。首先他可能代表西方恶灵，也可能代表西方的上帝，而且他最开始的时候
怎么可能一个人又具有魔鬼又具有上帝两种属性，这不瞎鸡巴扯吗？
人类
无法解释，
不，他事实上他的意思主要是在于他身上的圣痕象征着他是一个正面的，他是一个善良的人，他那个魔鬼是因为那个真正的纯洁的信宗教的人还不相信他，宗教崩塌，所以他才把魔鬼的形象体现出来，不是说他又魔鬼他又上帝，这他妈不是扯犊子呢吗？
对，你这种想法也是很好的一种解读方式。而且他其实我们可以看出来，他最开始的时候刚才讲了要么西方魔鬼要么西方上帝，其实都西方的东西，但是最开始的时候日本老头的那些做法，他就是什么下蛊啊降头啊，这其实是很东方的一种 法式的形式，而且他买的一些物机啊还跟人讨价还价。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最后这个老头掉下山崖的那一段，其实导演有意的把他是按正面人物那么拍，你会对你看的时候其实是觉得他很可怜的，所以你就可以看出来导演有意的把每个人好坏杂糅在一起。这是日本人，还有神汉，神汉他其实他和这个最后变成恶魔的日本人他其实是穿一条裤子的，但是他本人他又能去病，他又是代表一个治病救灾这种符号出现的，所以神汉本人也有很明显的双面对立。而这个女人我们可以看出来她可能是鬼，她可能是有害的，而且她可能是在害主角一家，但是等主角一家真的被灭门之后，他又一个镜头给到他坐在前面墙边很失落的在那低着头。所以可以看出来每三个主要人物每个人身上都有很强烈的双面对立的属性，所以不得不说这是导演绝对是有意而为之，他在制造这样一种矛盾与混乱，会来迷惑观众，就让观众有自己的想法。而且这三个人三个主要施法的人代表了其实不同的宗教，其实神汉代表了传统西方，而日本人他从最后变了西方的恶魔和西方上帝之后，他其实代表是西方，而萨满神汉他其实萨满教代表的是本土宗教。如果了解韩国历史的可以知道，其实为什么这里面要设置日本人这样一个角色而不是什么朝鲜人呀、什么菲律宾人啊，是因为就是像天主教啊这些东西其实是在日本殖民时期带过来的，日本对朝鲜半岛殖民时期带过来，所以你就可以看出来这其实有很强的历史性和宗教符号的。而且这个神汉它代表本土宗教和其他宗教的碰撞。最有趣的是神汉他的那个车上他记得他后来还拜观音，这其实又扯到了佛教。我认为这部片子很好的一点就是佛教在这部片子里没有产生任何作用，我觉得这应该是最佛教的说法了，因为佛教就是静静的看着你生啊灭啊，然后佛教就是无欲无求啊这样的东西。我觉得佛教本身的观念和佛教在这部电影里体现出来的作用其实是一样的。所以刚才讲了这么多，它其实就是一个多义性的片子，它所有的分析都是有问题的。比如说这部片子里有50个细节，我举例子，他找出30个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但是另外20个再往他的那个观点里套就套不进去了。任何观点都是这样的，你不论走任何一条路都是不能完全100%行得通的。所以说它是一个有很多环，而且任何环都是开环的一个故事结构。而这部电影其实为了制造这一种其实反科学的一种叙事的环境叙事的背景，它其实做了一些很巧妙很隐藏的一些设计。比如说它里面医学和司法其实是缺位的，医学其实是不仅缺位而且非常的无力。比如说那个非常痛苦扭曲然后最后死的那个人，他其实是死在医院的，而这时候旁边的医生和护士其实是束手无策的。这代表其实科学其实在这里面就是不占任何的分量，科学在这部电影里是没有任何作用的。而司法就是最开始的时候有一点司法是探案，等到后面几个警察都通通都变成了要么就疯了，要么就为了自己而战斗，要么就开始明明警察应该是一个正义或者说科学的代表，但最后也开始挂上了十字架等等的细节，就可以看出其实司法在这里面也没有作用了。就因为司法和科学医学在这里面的全面缺位，所以导致了可以来叙述这样一个有神呀有鬼的故事。而这部电影其实最后看的我的感觉就是但有没有发现它每一种势力可以说都是失败的，没有任何一种势力是成功的。
但我觉得就是他如果从宗教意义上来解读的话，这个片子之所以双输的原因是，首先其实也不能完全叫双输，因为最后该死的人都死了，就那些要死的人都死差不多了，那其实等于就是邪恶地方获胜了，而且那个鬼到最后没有教他怎么样，他好像应该还活着， 所以的话，这也不能说美方都输了。如果我们是日本老头和这个法师是正义的，那些平民是无辜的，那个女的是鬼，她是邪恶的，那么肯定邪恶的一方算是胜利了，但是正义的一方不算全输。因为虽然他们怎么说呢，没有真的拯救这些平民，但是他们也没有，不是自己都失去了生命，但是他们主要之所以，你可以注意到他中间有很多情节，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推理下来的话，他中间有很多，他之所以并没有成功的战胜鬼，就是因为无辜的人自己的信仰不坚定，他不信任正确的人，所以导致了他可能是在隐喻，就是比如说现在宗教信仰啊，人们并不是真的相信，
对，因为其实
并不是真的怎么说知道相信上帝，并不是真的就可能遵循教义，他们可能是在一个很复杂的状况下。
韩国因为它其实本身是一个宗教复杂，刚才说宗教博物馆，所以人们的信仰其实并非是非常的坚定，而且各种宗教鱼龙混杂。刚说的不信任，其实我觉得也是本片很重要的一个母题。比如说主角对于自己请来用来给自己女儿驱病的这个萨满神汉，等到最后他是不信任的，所以他打断了那个施法过程，如果信任就不会打断了。而且全村人其实对日本人是不信任的，全村人都觉得日本人可能是一种邪恶象征，或者说他干了什么坏事。还有等到最后的一场戏，主角和女鬼在对峙的时候也是充满了狐疑和猜测。我觉得不信任是本片很重要的一个精神母题。刚刚说到了，其实这部片子每个势力都不能说是完全的胜利了，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个零和游戏，所以加上最后主角一家也都全都 game over 了，所以给人一种信仰崩塌的感觉，所以没有什么可以信仰和依靠的，所以最后是一种很压抑的感觉，看到片子最后的时候。所以这部片子从小处看，它是对传统的神鬼观的颠覆，它就是一种反神鬼观。然后再到中层来看，它各种人物其实是都是有正反两面的。我们都可以说，一个好电影如果拍得好的话，人物应该是有多面性的，没有过分脸谱化的。但是没有脸谱化，你没有脸谱不代表你没有立场。但是这部片子里连谁好谁坏或谁偏好谁偏坏都很难说清，所以它是一种反人设的一种设计。而本片本来就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局，它有各种的解读方式都可以七七八八的说通，所以说它是一种反传统悬疑片只有一个结局一种真相的一种反悬疑片的套路。所以说这部电影反神鬼观反人设反悬疑片是一种三反电影，可以说看出来导演脑后是有反骨的。而且导演罗洪镇本身他在前两部黄海和追击者都有同样的问题，他个人色彩过于的鲜明，以至于黄海和追击者都有一部分他的个人色彩鲜明到有点玩脱的感觉。而前两部电影反的东西分别都不一样，但是前两部电影是标准的类型片标准的悬疑片，而这种片子导演应该是不满足于自己的在小处反，他要从大处反，他要从悬疑片这整个类型上来反，所以这部片子显得是及前面两部大成他反得更厉害了。所以来说他应该是前面两部非常成熟之后才有了后面咱们看到的这样一部哭声这样一部三反电影。但是这部片子就我来看他的想法是非常酷的，但是他的实现并不是那么酷。